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是一个27课的上课的课程，主要跟收音机旁边的同工同道们一同去探讨在我们生活当中所碰到种种有关乎罪的问题跟苦难的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之一罗子刚。
方亚新在这也问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还有同工同道，但愿透过这个课程，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我们在上一课开始已经进入了这个课程的第二大部分。
嗯哼，
我们主要是看有关乎受苦的事实。当然谈到人受苦，我们就不能够不谈主耶稣基督的受苦，
因为他是我们受苦的榜样。
所以我们从上一课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他无论在肉身还有他的心灵各方面，他为我们受尽各种的苦难。当我们了解，当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受的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就肯定得到一点点的安慰。我们的主他尚且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今天我可以为他受什么样的苦呢？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思想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主已经为我们承受了许多痛苦，许多难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痛苦和难处，其实主耶稣都完全的了解。
我们在上一课结束之前，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第12章2节介绍给我们的听众，介绍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看到前面种种的喜乐，结果他就轻看他今天所面对的一切十字架带来的羞辱。我们的主为了受了很多的羞辱，你呢？你怎样去做任何的回应呢？那在今天30分钟的节目时间之内，我们将会一同去看有关乎主耶稣基督在肉身和在心灵上面所受到种种种种的困难究竟背后有什么的意义。
好，那么我想我们首先来看以赛亚书53章1到12节这段经文。
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呢是要向我们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将会受那么多的苦。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大概呢400多500年之前，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就把主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将来所面对的种种肉身的心灵上面的受苦呢写得淋漓尽致。也是一个预言这位受苦的仆人主耶稣将会怎样为我们受苦。那假如我们的同工同道你手中有圣经，也请你打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那我们大伙儿呢就用一点点的时间一同去看这一章的圣经。
我想在这我们就轮流读好不好？
好，
以赛亚书53章1到12节，方亚新先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人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禄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这十二节的圣经呢，其实刚刚我们读到第十节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耶稣受苦并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
在神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同样设立了这个救恩，在这个救恩里面，主耶稣被神定义要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受了那么多肉身的苦，心灵上面的苦。那一下呢，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同去看这一章的圣经。这一章的圣经有不同的形容词，形容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将要生而为人，他在短短33年的时间之内，他为我们承担的一切一切。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看见对于耶稣基督呢，先知被感动写下的，说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这位主耶稣，他被藐视，他会被人厌弃，他为我们受很多的痛苦，他也常经忧患。
他是不被人尊重的，我们看见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忧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他是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是背负我们的痛苦。
但是我们却误会他，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以为他是给神惩罚，谁知道他背负的是我们的痛苦，他所经历的是我们的忧患。
所以在这段圣经就接着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我们有过犯，我们有罪孽，因为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的罪孽，结果耶稣受刑罚，耶稣受鞭伤。
但是耶稣受刑罚，我们却得平安；耶稣受鞭伤，我们却得医治。
因为主耶稣愿意为我们受刑罚跟鞭伤，所以神就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让我们看见，当神把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好像那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就好像那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耶稣基督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就是这样默默不开口，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真的是不开口，连那审判他的都说，你不为自己辩驳吗？
33年他从来没有行任何的强暴，口里面也没有说出任何诡诈的话，不过他却得不到好的报应。他被牵到宰杀之地，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神就以他作为 赎罪祭，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
我们亲爱的同工同道，你有没有觉得奇怪？400-500年前，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竟然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整整的都出现了。我们这位亲爱的主耶稣，就是那位预言当中的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受苦是有他的意义的。究竟有什么的意义呢？我们分几方面一同来讨论，好不好？
我想我们首先要记得，神的确很积极的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苦难的世界。而且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竟然是亲自降世为我们受苦，为要救我们脱离苦难。神是父，他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受苦受死。神爱他的儿子，但是却让他受苦，好叫你和我能够脱离苦难。所以因着基督的受苦和受死，我们这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人，都可以免除一项最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的痛苦了。
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担一切罪孽的后果，他也喊了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
是，
当罪孽出现的时候，神就跟人分隔了。但是这个时候，因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承担，结果我们就看到耶稣受苦彰显了神对人的大爱。这个是耶稣受苦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表明了神爱我们，神愿意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也牺牲了，为了要拯救我们。
同时我们要看耶稣受苦的第二层意义，耶稣受苦的目的是要对付我们的罪，同时也向我们指出受苦的主要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知道怎样忍受我们现今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各样苦难。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1节到第23节是这样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面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我想基督在这里为我们留下榜样，而这个榜样希腊文这两个字啊，它是从学校来的，就是好像刚开始学这个写字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啊必须要磨临字帖。那么照样的，基督就是我们的范本，我们要仰望他，并且学习怎样忍受苦难。
彼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的受苦作为我们的榜样，其实我觉得有四方面彼得要我们留意的。这四个特点呢，第一就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
在受苦的时候他仍然过圣洁的生活。
第二，他口里面没有诡诈，他的说话他的言语是非常纯净的。第三，圣经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表示他有那种忍耐的态度。最后这里说他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一个人。
所以主留给我们的这四个榜样，实在是值得我们在受苦的人当中所应该去学习的。其实我们上回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12章2到3节这里就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主耶稣基督在受苦的时候，他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今天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该去相信他，定睛在他身上。他竟然为我们承受那么多的苦，他就只能够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这些苦难。
是的，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现在你正在受苦，请你要来思想他，首先就来思想他。
那这个是第二方面，主耶稣受苦的意义。我们来到第三方面，主耶稣受苦有什么意义呢？请方雅欣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念出来好吧。
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提到他受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最明显就是，以前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跟神是分割的，是有隔离的，因为有罪在人跟神中间。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了，就把这个跟神跟人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墙撤回了，义的代替不义的。
而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的就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是为要带我们到神的面前，他不是突然受苦的。
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受苦的时候，还有第四 个更重要的意义。按照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里很简单的一句话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常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嗯哼，
主耶稣基督受苦给我们有非常大的安慰，因为圣经说他凡事受试探就跟我们一样，所以他非常能够体会我们今天所面对各种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感受，耶稣完全了解。
罗大哥，你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有的一段经历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这大学毕业啊，应该是照理说是很容易就找到工作啊。可是呢，因为经济的情况不是很景气，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找工作并不容易。同时方亚新那时候学的比较是中文啊，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这种科系啊，所以好像一出了社会之后呢，就找不到工作，而且将近一年之久。那么在那一年的时间里头呢，因为我的父母都还没有信耶稣，那他们就觉得说，哎，你信耶稣了，你怎么都没有神的祝福呢？而且就觉得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内心里面有很大的煎熬，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不中用啊，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长这么大了，还没办法用，好像没有办法养家活口的啊。同时更大的那个困难就是那种被轻看的感觉，被很多邻居的人呢，或者说被一些父母的那种轻看，就因着信仰他会挑战你。他那个时候我就记得这段圣经还有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过的那段圣经，说到耶稣也曾经被厌弃被藐视的那段圣经，给了我好大好大的安慰。我知道我虽然被藐视，其实耶稣能够体会我那个时候的需要和软弱的。
这一段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受的一切的一切，主耶稣基督他都曾经受了。因为他凡事都受了试探，他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犯罪。
对，
所以我们今天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是神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大的应许，非常大的一个保证。
是盼望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是受各样的患难，记得来到神的面前，他要给我们帮助的。
创造万有的主，他也创造罪吗？
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
主啊，你还爱我吗？
这三十分钟
罗志刚、方亚新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我们了解了，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在肉身上面，他在心灵上面所受到的各种的苦，是有他的意义在背后的。但是我还要问一个问题，究竟主耶稣基督他是很自愿性的为我们承担那么多的苦难吗？或者是他是非常不愿意的去承担这些苦难？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来思想吧。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段圣经这样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当然有他背后的意义了。但是刚才方亚新为我们读出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更向我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主耶稣基督他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受尽各样的苦的，
他不是被迫的，他是自愿的为我们死，为我们承担我们的一切罪。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神自从创立世界以来，他就设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从主耶稣他生而为人，他在33年里面受尽各样的苦楚跟凌辱，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他的那个所有所承受的苦难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因为我有需要，因为我犯罪，因为人世间很多的罪恶出现，所以主耶稣来，他愿意为我们承担那个罪，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受苦。而今天因为他这样子愿意受苦，也同样解决了我今天受苦的时候，我肉身跟肉体上面心灵上面各种困难的感受，他都照顾得到了。
所以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让我们真的是肯常常回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架前来思想他为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得安慰，我们的心可以得盼望，得鼓励，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虽然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重担，可是主知道，主要帮助我们的，因为他爱我们，连他自己的性命都舍了，何况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切呢？他都明白，他要担负我们的重担。
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走在你的旁边，你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里面吗？你在各种各样的苦难里面吗？主耶稣跟你一起走，他为你带来绝对的安慰和鼓励。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诗歌，主恩典够用。
当我受他数十年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只要 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
这首诗歌实在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啊！是的，神恩典够我们用的，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唱出这样的盼望。
从下次我们上课的节目安排开始呢，我们将会把那个重点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们将会看究竟我们的人为什么会受苦。
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能够继续的为这些课程来祷告，也求主真的是使用这些课程来鼓励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给我们莫大的安慰。
是，
主耶稣基督生而为人，受尽各种的苦楚，原来就是为了我这个有罪的人。
是，
今天主耶稣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为了使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恩典，所以今天纵然我们受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苦难，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跟把握，
是
主就在我的身边，主安慰我们，主的受苦成为我们的榜样。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好，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旁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预备的这个讲义啊，这个罪恶与苦难的讲义，你赶快来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向我们索取，你写罗志刚或是方亚新都可以，我们就会尽快的为你服务的。
今天的上课时间就来到这边，我们下回再见。
愿神赐福你，
拜拜。